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参加鸿海2020年第四季法人说明会。本次会议将由刘扬伟董事长、王德才财务长以及投资人关系杨俊翰协理共同主持。在此报告阶段，您的电话都会处在静音状态。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投资人关系杨俊翰协理。协理，请说。
好，谢谢。各位投资与媒体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参加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季法人说明会。我是鸿海 IR 杨俊翰。在正式开始本次法说会以前，容我提醒各位，我们已经将今天法说会简报内容放置在鸿海官网与公开资讯观测站，请各位自行下载。在简报的第二页，仍照例请各位参阅免责声明。本次法说会将由董事长刘扬伟先生、财务长黄德才先生为各位解说，内容包括2020年全年暨第四季回顾与2021年第一季展望、F1.0、2.0、3.0成果、近期重要声明与事件，最后再开放各位进行问答时间。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财务长黄德才先生。
好，谢谢 Alex。各位投资先进还有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鸿海财务长黄德才。接下来由我向大家报告鸿海2020全年营运状况。从损益表来看，全年营收为新台币5.358兆 ，EPS 为新台币7.34元。与2019年比较，主要是2020年第一季受到疫情较大的影响。不过接下来逐季表现逐渐恢复正常，使得全年营业收入微幅成长，但毛利率稍受影响。但营业费用管控得宜，所以营业利益维持前年水准。而转投资事业受到疫情影响，获利不如预期，使得业外收入减少了新台币144亿，因此全年 EPS 较前年少了将近1元。接下来是2020年第四季营运状况。首先是损益表，第一，营收部分，第四季受惠于智慧型手机需求强劲，营业额较第三季明显成长，季对季成长56%，年对年也成长15%。第二，三率部分，整体毛利金额年对年增加2%，毛利率为5.69%。毛利率下滑主要因素为产品组合变动及汇率影响所致。因为营业费用管控得宜，营业利益金额年对年增加3%，而营业利益率为2.56%。此外，在营业外项目中，这一季较值得留意的是，因为公司认列康达智的损失，所以业外收支较前一年减少新台币30亿。此外，净利率则为2.29%。其次是资产负债表，截至去年第四季底，净现金有新台币4938亿，比前年增加2651亿。现金周转天数主要是因为客户付款时程提前，与去年同期相比，由35天减少为23天，而负债比例60%维持稳定的水准。现金流量表的部分，整体仍维持相当健康的状态。2020年全年资本支出为新台币655亿，与前年相比减少120亿，这是因为考量整体经济环境，我们审慎管控资本支出。自由现金流为新台币3121亿，较去年同期增加1416亿，主要是因为现金周转天数减少。再来是我们今天董事会刚刚通过的2020年度盈余分派案，董事会决议分派现金股利每股新台币4元，配息率为 54%， 较去年增加 4%。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刘董事长。
好，谢谢 David 的说明。各位在线上的投资先进还有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鸿海董事长刘扬伟。过去这一年来 ，F1.0、F2.0 和 F3.0 都按着计划顺利的推进中。MIH 参加的伙伴比我们预期来的踊跃。 我们研究院的各个研究所也逐步的依计划展开中。在现有的 ICT 业务上，我们对今年的展望保持着审慎乐观。在全球的布局上，也稳步的朝着区域制造推进中。在中国制造上，我们正在进行转型升级，由原来的 ICT 产业升级到工业互联网以及新基建的相关项目。接下来我来跟各位报告相关业务的细节。回顾2020年第四季，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四大产品的表现。在消费暨智能产品领域上，主要是因为智慧手机出货强劲，表现优于预期。在云端网络产品的领域方面，各项产品表现和原先预期一致。在电脑终端产品领域上，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work from home 需求维持不变，所以平板电脑和笔记型电脑需求仍然强劲。在元件及其他产品领域上，受到客户新产品发表的影响，相关零组件市场的需求也相对提升。不过，由于客户的销售策略调整，让 cable 和 connector 的实际销售量略低于预期。总体来说，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所以第四季整体的表现是优于预期。接下来要跟大家报告一下2021年第一季的展望。有关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在3月4号向大家公告今年第一季的展望，请大家直接参考影片的第13页的内容。从2021年第一季及全年展望来看，我们认为现阶段 ICT 产业的发展的大环境对集团是有利的。整体来说，第一季的展望会优于正常季节性的表现。接下来就要跟各位报告在 F1.0 到 F3.0 过去一年的成果。在现况优化的部分，分工方面，我们以推动电动车发展为例，鸿海扮演着总指挥的角色，串联着鸿海公司的各个事业群以及各子公司，依照各单位的专长，从不同的领域切入电动车，大家分工合作来经营这个电动车的新商机，共同打造产业新的出海口。在分享方面，我们每周召开定期的防疫会议，和全球各主要厂区分享最新的防疫措施、疫情资讯以及防疫的做法。去年下半年开始，也建立了安全生产的交流机制，扩大资讯分享的范围。这一年多来，在疫情以及安全生产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集团才可以在疫情期间持续的安全运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们从2019年9月开始推动集团 F2.0 数位转型阶段性的成果。在 F2.0 方面，我们相信数位转型是大势所趋，是集团转型到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必要手段。这一年来，在数位体验、智能决策以及运营效益上已经有不少的进展。在数位体验上，首先我们和国巨以及其他主要客户，譬如 Dell， 在供应链上的数位整合预期在4月份会上线，预期目标是降低双方库存，提升供应链的效益。如果效果良好，我们将会扩展到其他供应商及客户。其次，鸿海官网在2020年改版，新增许多功能以及公司的相关的资讯，让投资先进、媒体朋友、合作厂商更容易了解公司的动态，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建言，让我们的官网的数位体验能够做得更好。 在2020年，我们也增加了和微软的合作，一起来推动鸿海的居家办公方案，进一步优化我们办公室楼层的使用，以及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另外，我们也将打造数位化的办公环境，预计在第二季也开始布局上线。在智能决策方面，我们加快 IT 的投资，重新打造鸿海数位高速公路以及云端资料中心，来支持鸿海的数位转型的需求。去年我们透过和 SAP 以及微软的合作，推动财会数位化和云端化，将会加快我们在业务决策上的速度，同时也会运用 SAP 的软件 SuccessFactor 来提升我们的人才管理。同时在今年，我们会规划以鸿海 One Fastcon 的大数据分析平台，用来推动集团3+3的五年计划。最后在营运效益上，在过去的一年半期间，我们经由数位转型，内部已建立超过20个灯塔工厂，已经在运营效益上有显著的成果，这包括了供应链的效率以及生产力的提升，同时提供给客户更高品质的产品。整体来说，在数位转型上，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组织。数位化要成功，就是要改造组织以及员工的思维模式，这包括问题解决的途径以及工作习性等。总结来说，我们已看到 F2.0 所带来显著的效益，包括部分厂区生产的效率已经提升了30%。在维持产品品质不变的前提下， R&D 的生产力也提升了15%。我们总共提出了超过4500项的举措，动用了1200名以上的举措负责人，实施了超过100个数位应用的立案。值得一提的是，集团在成都和龙华的工厂更获得了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的认证。我们是全球少数拥有2座灯塔工厂认证的企业。 F3.0 转型升级是鸿海未来长期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我相信大家比较关心集团在电动车产业的发展，我先以此做进一步的说明。电动车是集团未来主要的成长动能之一，面对全球市场，集团将推出电动乘用车以及电动巴士的动力底盘平台，和 MIH 的伙伴一起分享。再搭配 MIH 伙伴以及鸿海所提供的软硬体供应链，提供给品牌客户完整的整车设计、开发以及生产服务方案，共同打造创新的造车商业模式。这个模式的优势是可以大幅缩短开发时程，同时节省新车研发所投入的成本。集团在电动车的战略与商业模式，目前已同时得到传统车厂与新造车势力的肯定。目前鸿海合作的品牌客户包括美国的 Fisker、 台湾的纳智捷、中国的拜腾等。另外，集团会与裕隆集团以及吉利集团合作，在垂直整合的供应链中提供整车代工服务，代工制造的服务。在过去，我们听到很多人想要进入电动车产业的伙伴们表示，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因为对于现有车厂平台可以得到的资讯太少，所以在产品开发上很难与现有车厂平台做最合适的搭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把 MIH 平台变成一个开放的平台，让全球想要切入电动车的伙伴们 有一个平台可以提供足够的资讯，让他们发展相关的软硬体，进而能够开发出最优质的产品。同时透过这个平台的开放，加上标准化以及模组化，可以大大的降低开发成本和缩短开发时程。因而我们去年10月16日提出开放平台的想法，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就快速的累积到1348家合作伙伴。目前这些伙伴分布在47个国家，其中有1171家来自硬体公司，134家是软体公司，横跨各个领域。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它必须保持中立。虽然 MIH 平台是由鸿海及鸿华一手打造，我们共同决定把这个平台在今年6月底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中立的非盈利组织，叫做 MIH 联盟。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明 MIH 联盟在2021年的时程规划。1月份我们公布了未来联盟软体和硬体的召集人。3月25号 MIH 举办了第一次会员的聚会，反应相当热烈，我们也收集到很多的反馈。这些反馈将在5月到6月间应用在 MIH 联盟的组织章程、愿景、使命及运作模式的定义里面。我们也预期在4月份将推出 EVKit。同时在今年的7月， MIH 联盟将以非盈利组织正式对外独立运作。另外预计在今年的10月份， MIH 联盟将发布 New EVKit。以上有关于7月份以后的规划，将以联盟对外公告为主。从鸿海集团的角度来看，集团除了是 MIH 联盟的催生者外，集团将基于 MIH 联盟来发展未来的电动车相关产品。我们将在今年的第4季会对外展出第一款基于 MIH 平台开发出来的电动巴士以及2款乘用车的原型车。预计在明年的第1季，我们会协助拜腾做到 SOP。 预计在2023年第4季，我们会与 Fisk 合作，把 Fisk 的第2款电动车量产。我们也预期在明年初公布电动巴士以及西极具电动车的新客户。接下来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重要声明与事件的相关简报。在这一页上面，最主要是我们在灯塔工厂，也就是 F2.0 上面的一些成果啊，其中包括我们的成都厂在最近获得了 WEF 灯塔工厂的认证。下一页，在这一页上面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电动车方面啊 MIH 的联盟啊，包括地保以及啊跟拜腾的相关新闻。下一页，在这一页上面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 Fisker， 还有我们跟 AutoCore， 我们投资 AutoCore 这家自动驾驶的软体公司的相关新闻。下一页上啊，也把我们最近在 MIH 3月啊25号第一次会员大会上的一些相关新闻啊跟大家分享啊，其中包括我所提到的3个原则，也就是开放、出海口跟中立，才可以做大做强我们的 MIH 联盟。下一页，在这一页上啊，这个在我们鸿海研究院啊，也这个积极的在展开相关的布局、相关的工作，其中包括啊，我们在年初啊，鸿海研究院的揭牌仪式，以及在量子科技啊。第一届量子论坛在去年的12月12号啊，这个举行，以及在今年的3月3号，我们举办了第一次专门为 EV 啊所这个打造的资安论坛。以上就是我这次法说会的简报内容，谢谢大家。
好，谢谢我们刘董事长。Operator，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提问时间。
是的，谢谢。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需要取消发问，请按02。谢谢。现在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话机上按01。谢谢。第一位提问的是 Morgan Stanley 薛仁师，请提问。
嗨，刘董、财务长 Alex， 你们好。我是 Morgan Stanley 的 Sharon， 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
很清楚。
好，谢谢。我这里有两个问题想要先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刚刚这个刘董有提到，就是在这个今年2021年，我们对于整个这个 ICT 这个产业其实是保持一个审慎乐观的一个看法。那可不可以大家跟我们仔细的谈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三大产品线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market share的 gain 的空间？那另外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今年其实看到比较大的影响是来自于缺料，那不知道这个对公司的影响大不大，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今年的整个营运状况？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这个 FASCON 2.0， 就是数位转型，其实有看到一些成效。那不知道这个对于我们的今年的这个运营的 implication 是不是表示我们对于今年的整年的这个gross margin 的 target 是不是还是维持在7% 的这个水准？谢谢。
好，谢谢Sharon 啊。有关于 ICT 产业的审慎乐观呢、啊，这在这个三大产品领域上面呢，其实在今年的 Q1 是开了一个好年啊。那在消费产品啊，就是表现是优于预期的啊。那云端以及电脑产品呢，都还可以。好，那至于接下来为什么我们会讲审慎啊的原因，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以及缺料的影响啊，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这个表现啊，所以那是我们为什么审慎的原因。那为什么乐观呢？乐观的原因就是说，在整个供应链的这个新的趋势下面，朝着这个区域制造上面发展。那我们在区域制造的这个领域上，我们是比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布局上是领先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比较乐观的原因。好，至于你所提到的缺料的影响，我们在第一季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客户因为这个缺料所受到的影响呢，在第一季的前两个月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明显啊，因为我们的客户都是大客户，但是逐渐有看到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我们也在审慎的观察中了。那至于这个变化 对我们的影响呢，我们也在努力中啊。那现在的预期影响呢，并不是那么大，并不是那么大，可能在 10% 以下啊。现在我们的预期是这个样。好，那第二个 2.0 在今年是否有会展出来它的中效啊？其实我们 2.0 在去年已经看到它的中效，但是去年因为整年呢有疫情的影响，还有汇率的影响，所以被它的效果哈、啊、被这个掩盖住了哈、啊。那我们今年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个缺料的影响，我们觉得要做到 7% 还是有可能的哈、啊。
嗯。那可以不好意思，可以请问一下，刚刚这个刘董您提到的这个 10% 的影响，指的是就是说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真正 deliver 的这个出货 versus 客人的订单的需求，这个中间的 gap 大概是小于 10%，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我觉得这个部分又分成两块哈，一个是正常的订单，另外一个是因为这个疫情他们这种 rush 的 order 啊，这个突然的加量，在加量的部分影响会比较大啊。
OK，
正常的订单部分呢影响比较小，所以你如果说从整个订单量来看，你可能觉得哦好像有不少的影响，但如果说你从这个正常的订单啊，正常的出货量来看的话，影响就像我讲的，大概是overall 大概是10% 以下。那但是这个情况大家都在努力中了啊，各个不同的客户、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影响，那我们会这个持续的注意。现在我很难给你告诉你这个一个确切的答案啊。
OK， 了解。那您大概觉得这个什么时候可以趋缓啊？这个缺料的影响啊？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分析的话，应该会要到明年呐、
啊。哦，到明年 ，OK。
看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还有一些 research 的一些 paper， 我们看到的是到明年啊，有人说是 Q2 啦，啊，有人说是 Q2，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意形态的关系，所以影响的范围会比较小一些。所以生意形态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客户都是在行业的前几大客户啊，所以影响比较小。
OK， 我了解了，谢谢董事长，谢谢。
好，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 UBS Grace Chen， 请提问。
谢谢您接受我的提问，我是 UBS Grace Chen。那我想首先恭喜鸿海今年在电动车上面的布局有很好的进展。我有三个问题想要请教董事长。那第一个问题是想要请教这个在电动车的这个重要零组件上面呢，鸿海它您最想要注重的是哪些的关键零组件？那在这些关键零组件的技术上呢，有哪些是可以鸿海自行的研发？那有哪些是鸿海未来需要跟其他的公司合作？譬如说最近我们跟这个日本的 Nidec 合作这样子的哪些的component 需要跟其他公司合作？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在那个电动车的设厂。之前有提到想要在这个美国设厂，这个计划可不可以再进一步的说明，例如时程、资金的需求，还有这个未来的产能的规划。 那最后的问题是想要请教董事长，在这个推动这个电动车的过程当中，那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在过去我看鸿海是紧锣就是很多这个 announcement， 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有哪些的目标在推展的过程当中是比预期要来得快，而哪些呢在其中推展过程当中您所遇到最大的障碍是在哪里或者是挑战，谢谢。
好，谢谢 Grace 啊。那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有关于电动车的关键零组件啊的部分，哪些啊是鸿海想要专注的啊？那就是包括电池、电机、电控以及软件啊，这个是鸿海要专注的地方。但是是不是鸿海独自来研发呢？我想现在独自研发啊，因为这个系统都很复杂，独自研发缓不济急，我们一定会跟这个相关的单位来合作。就像在电机上面我们就可能跟 NEDEC 来合作，在电池上面我们也在跟这个相关的厂商在研究合作的可能性。那可能在下一个就接下来这一两个月我们会陆续公布我们在电池上面的一些合作案。在电控的部分啊，那我们除了要在软件上还有在 IC 上啊也会寻求相关的合作厂商。那目前这些合作厂商都已经有适当的这个标的了，也都有在这个洽谈中。那时间一到啊，等这个确定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报告。这是有关于第一题。那第二题的部分呢，就是在美国的设厂啊，在时程上啊，我们应该在今年的年中啊，六月底之前，我们会决定在美国的或是墨西哥拿这两个地方会选择一个啊。那至于资金的方面，我可以给你一个概算哈。如果说做一个月10,000台车的话，大概需要$10亿啊，大概是这个大致上一个 ballpark 的数字啦。所以在产能的方面呢，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会是以这个 pilot run 为主，那有些地方呢会是以每个月10,000台为我们的基本的产能的规划，啊，那大概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设厂方面啊，那在过程中我们比我们想象中快的啊，当然第一个就是 MIH 比我们想象中的快，啊，那这也显现出来我们的诉求啊。其实得到很多啊，这1000多家这些这个我们 MIH 的会员他们的这个回应了哈，所以这个比我们想象中的快啊。那另外比我们想象中的快的，就是我们这些包括这种新造车势力以及传统造车势力对于 MIH 的这个他们看好的程度也比我们想象中的快啊。那至于障碍啊，我觉得最大的障碍会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人力来应付来承接那么多的需求。所以对我来讲最主要是啊，这个人啊，是我现在看到最大的障碍。那另外一个可能的障碍就是在一些这个像制造电池的原物料方面啊，那这个原物料方面呢，也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啊一个方向。所以人和原物料大概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的障碍。 好，以上 ，Grace。
啊，谢谢董事长，您的回答非常有帮助。那我也期待未来鸿海在电动车上面有更好的发展。谢谢。
好，谢谢 Grace。
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键，谢谢。下一位提问的是富邦 Securities Arthur Lai， 啊 ，Sorry， Arthur Liao， 请提问。
执行长，就是 follow up 这个汽车电子，就是您刚才讲到这个，就是鸿海会 focus 在电池、电机跟电控跟软体嘛。那就说我看到您的布局，比较像是这个 Continental 跟 Magna 这样的东西，就是汽车代工。那跟其他家的电子厂商，就是台湾的是比较不一样，大部分就是可能只是做 ECU control board。那我想说，请教这个就是营长，为什么鸿海在这个思维上是不一样，是有怎样的信心，或是有怎么样的思维？就看来你的布局应该是想做像 Continental Porsche 跟 Magna 这样的东西，那是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好，那个 Arthur。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要做到像这个 Continental Porsche 或者是Magna 他们想要他们要做到的事情的话，我们必须有对于这个车子设计的能力要非常有掌握啊。那整车设计能力呢，在台湾啊，在过去这将近20年来，大概只有一个团队啊。有这样子的经验，有这样子的能力，那就是裕隆集团的华创。在去年我们合并了这个华创之后呢，那个华创那个新的名叫鸿华先进了。鸿华先进这将近600多个这个设计工程师呢，就让我们在这个汽车设计上解决了我们这一个难点。那这个是我们其他在ICT 产业的这些同业们很难解决的问题。好，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可能也会 end up 就是帮人家这个做 ECU 啦，做 IVI 啦，做里面的一些零件啊。所以回应你的问题，最主要的不同就是我们拥有整车设计能力，所以我们敢提出来去做 MIH platform 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跟传统的这个 Bosch Continental 跟 Magna 来竞争。
OK， 谢谢。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知道说你们要做这个巴士电动车嘛，那就想请问一下执行长，就是说，因为我大概知道说车用大概分为 passenger vehicle 跟 commercial vehicle， 那看来鸿海这边是想先做 commercial vehicle， 那为什么会从这样切入？而因为大部分的这些车用商，我大概看过是 passenger vehicle 是比较大的这个 market share， 那鸿海是不是说认为这个 bus 有什么样的优点，或是鸿海切入有这个edge？ 那我第一个想法是，可能是因为电动巴士只在这个市区走，那可能这个电池的这个 battery life 不用那么长。那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那这是我第二个问题。
好，阿 Sir 回应你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我们做这个新的产业，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我们有三个这个 criteria。第一个是要这个规模够大，第二个是那个它的 CAGR 要够高，第三个是要符合我们的竞争优势啦。那我们为什么去做商用车？因为鸿海的竞争优势，以商业模式来看，我们是在 B2B 跟 B2G， G 是 government 啊，那 B2C 是我们的弱势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商用车那是标准的 B2C 跟 B2B 的模式啊，所以就一定会选商用车这个产品线。那至于那个乘用车 passenger car 的部分，我们也不会直接来出生产 是直接对这个消费者，我们也一定希望把它转化成为 B2B 的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所以我们在商用车的部分乘用车的部分，我们就做平台，希望透过平台这样子的模式去提供给另外一个 B2C 很强的公司啊，
嗯，
来帮助他们做好 B2C， 那我们就专注做 B2B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维。
OK， 谢谢，非常清楚。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关于电动车，就是今天刚好有一个国外法人问到，就是说最近这个就是大陆的供应链，就是 supply chain 红色供应链可能股价的大跌。那就是说我看到鸿海在这海外布局应该是往印度，就是最主要是您的重要客人在这个 smart device。 那我可不可以再就是说请问说执行长，就是说对于这个产业或是这个 smartphone 产业，你未来几年是不是认为比较没有大幅的成长？那只要您也说过在海外你会布局比较多的，那也就是说未来这几年鸿海在这个大客人在 smart device 不管这个 market share 有多少增加，应该不会太多影响你这个 revenue 的变化。我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你的想法大致上是正确甚至我们会提升我们的 market share， 都有这个可能。就像前面我提到审慎乐观的乐观的部分啊，因为整个产业现在趋向于这个区域化区域制造啊，那鸿海在区域制造是布局最早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印度也非常久了啊，那我们也看到新的竞争对手要进入印度，他们都才刚刚开始。那在去年也看到一起事件，告诉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这个国家去做制造，不是那么容易的。好，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乐观的，好不好？
好，谢谢。那谢谢董事长，谢谢。
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 Bank of America Robert Chen， 请提问。
董事长你好，还有那个财务长跟 Alex， 那个我想第一个问题是请教一下在 EV 这一边哈，因为当然公司进 EV 最后还是为了要赚钱，为了 margin， 但是好像在一些传统的 area， 比如说像因为像 software 啊，或是像 power， 就是尤其是那个像那个电力的管理，或是 battery， 其实这个好像这种相对在 EV 上大家觉得比较 critical 的这些东西，这个一直不是鸿海在传统上比较强的。那刚董事长也提到，就是说当然策略上除了自己做以外，有些 partner， 但是跟 partner 之间的合作，因为当然在这 platform 下面是可以合作，但是很多原来人家的 core value 是别人的，那这个东西我不晓得，就最后能不能真的被到最后看到，以公司来讲看到真正的那个 earning 跟 margin 看得出来，那因为这还是有点 conflict，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这边能不能请董事长稍微讲那个说明一下，就是说因为当然最近你看到的 partner 在 MIT 这边是比一起好，那但是在 execution 上面遇到会不会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怎么 make sure这个未来在这个 new EV business 的 margin 真的是高的，对，谢谢。
好，就回答您的问题啊，其实这些像 battery 或是 power 它的 fundamental 都是像 battery 就是在化学、化工以及材料。那鸿海集团呢，在精密制造有关于模具上面是领先业界。那除了在模具上面呢，在表面处理还有跟化学上面材料相关的一些能力呢，也是在业界算是这个领先的啊。我们把这些技术会带进像 battery 啊，其实 battery 在过去不是那么多人重视，所以他们的工艺其实是 不是那么领先的。那我相信啊，以鸿海一方面在半导体设备制造的工艺能力，以及我们在模具上面的工艺能力呢，我们可以制造出非常好的设备来做啊这些新一代的电池甚至电机啊的部分。那电机的部分里面呢，像这个马达里面的很多转子啊都需要精密制造啊。那我们在精密制造，以那个精密度啊来做这个电池啊，可以把电池做得非常非常的安静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会是我们的一个竞争优势啊。那这个部分可能在过去在这个传统 ICT 产业你们看不太到这方面的竞争优势啊。那我想在这在 battery 或是在电机上啊就会看到。那至于在 power 还有 software 部分呢，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竞争优势就在我们的半导体的能力。其实鸿海的半导体能力呢，有非常垂直整合的能力，包括我们有一个 fab， 我们有 fab process 开发的能力，我们有这个设计服务的能力，我们也有 IC 设计的能力，同时我们有封测的能力啊。那这些能力呢，我们把它整合起来，放在应用在电动车上，是如虎添翼啊。在过去跟您报告一下，就过去呢 PC 跟手机因为分工分得很好，分得很细，所以你看不出来啊我们这些整合的能力有多重要。可是对于 EV 来讲，目前还是刚刚开始，所以分工并不是那么好啊。那在这里呢，就让我们有非常大的机会重新啊来让我们这些核心的技术能够发挥在刚刚讲的电池、电机、电控以及软件上的能力啊。以上是我对你的问题的一个回应啊。
那董事长，谢谢。那个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是还是回到 margin 啊，因为就是说因为公司曾经提到就是target 是5年内 gross margin 要到 10% 嘛，那当然去年因为整个外在环境的因素，整个 margin 有稍微下来，虽然营收就比预期好一点。那个刚刚也提到说今年其实还是有信心要做到7。那我因为刚也提到就是 capex 其实应该这未来2-3年在 EV 这边会有一些投资，那就是提到一个10亿美金的这个数字。你们现在在这个 10% 这个 gross margin 的这个目标上，因为我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短时间之内 EV 可能是个 margin 的 drag， 因为你可能一年内或2年内那个量还是很少，但是你要丢很多钱。那你原来的 core business 这一边呢，其实当然现在预期会比预期好，但是短时间要拉到 10% 好像有点困难。所以我想现在这边的这个，所以你一定要做的就是原来的这些 core business component value 要增加嘛。那不晓得我不晓得说这边能不能给大家一个 update， 就是说你现在对 10% 这个 margin 你的 confident level 跟一年前那时候讲的时候大概怎么样，那你现在的一些做法这样子。谢谢。嗯，
好，我们在 ICT 产业要做到 10% 的 GP 是相当困难的啊。所以对于 ICT 产业，我觉得啦啊，能够提升到 7% 是我的目标啊。这个 7% 要怎么做到呢？就要靠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数位转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提升我们垂直整合的那个零组件部分的营收。那这个我们都已经啊在全力在朝这方面来加强了。那至于说如何做到 10% 啊，那一定是要靠新的产品，新的产业。那我们的 三加三就是在就是这样子一个方向，三个未来产业，现在大家谈的都是 EV 啦，啊，第一个是 EV， 第二个就是数位健康，第三个是机器人，啊，那在 EV 上，啊，如果给大家一个大致上的毛利率的数字，啊，造车只做这个代工的话，大概也是 5% 以下的 business， 纯代工啦。但是如果你看做 component 的 business， 大概是在25-30%，那个大概是 Bosch 跟 Continental 啊他们的毛利率啦。啊，那在这个做整车的销售的话啊，如果你看这个像 Tesla。它大概是 20%， 啊，那我们也有更 aggressive 的公司告诉我们，依照他们的方法可以做到 30%， 啊，整车了，啊，产品就是做这个产品的这个拥有这个产品，不是代工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分布，在这个分布下面要做到要到达 10%。鸿海集团会 focus 主要的 focus 就是做零组件，那我们在做整车的这个生产会跟这个厂商策略伙伴合作，哦，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我们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啊可以做到10%。那本来我们预期是要到2024-2025年可能才会这个电动车才会起飞啊，那现在看起来2023年我觉得比我们的目标提前了一年，所以我觉得那个 10% 的机会越来越大。好，啊，Robert， 这是我给你的回应。
好，谢谢。这个还最后一个那个请教一下董事长，就是说我记得你之前也讲过，就是你在半导体这边会有一些投资嘛，甚至在因为鸿海自己本身集团里面就有很多像你讲有等 vertical， 然后你会甚至这边做 expand， 然后后来我不晓得这边后来因为可能大家现在一直在讨论 EV， 但我不晓得那边不知道有什么一些 update， 谢谢。
你说在哪边？
半导体
这边，哎，半导体这边我们持续在朝着这方面布局了哈，那我们现在应该在今年年底，我们的封测厂啊，这个高端封测厂就会开始量产啊，那我们在这个晶圆厂的部分呢，我们除了持续提升我们在福山工厂的效能之外，我们也跟其他的这个晶圆厂呢在做合作的这方面的研究啊，在洽谈中。为什么呢？鸿海有的最大的优势，我有出海口，现在再增加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对于制程啊，半导体制程的这方面的研发啊。那我讲的制程不是台积电那种高端数位的制程，那个部分我们是比不过台积电的，也不是我们想要比的啊。但是在汽车上面有很多都是这种属于特殊半导体制程啊，譬如说 CIS 的制程 Silicon Carbide 或是这个IGBT 的制程啊，这些啊都是这些特殊制程呢，鸿海集团都有啊不错的掌握，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跟相关的啊一些这个 Fab 厂在寻求这方面的合作啊，那这方面一有进展我们会跟各位报告啊。好，以上。
董事长，谢谢，
很
清楚，谢谢。
谢谢，
谢谢老板。下一位提问的是戴瓦， Kelly Ho， 请提问。
董事长、财务长 Alice 你好，我是那个戴瓦凯利。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还是回到 EV 这边。刚董事长你有提到说有给我们大概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之后除了一些 Pilot Round 的厂以外，有些应该会是以一万台一个月这样为目标，那需要的资金大概是$1 billion的美金。那刚刚有提到说整车这些制造有可能会有一些 partner， 那我比较好奇是说所以在做这些build out 这个 capacity 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方向是说不排除跟一些 partner 一起去做，还是事实上我们会有去 own 这些 capacity？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谢谢。
好，我们在整车制造上原则上是会跟 partner 合作。好，那就像我们在中国我们跟吉利合作，在台湾我们会跟裕隆合作，在美国虽然我们有几个工厂在那里，我们还是以跟我们的客人合作为主。
OK， 了解。所以刚刚董事长您提到一个 billion 美金这样的概念是有可能是会跟 partner 一起 share 的，还是说这是目前我们自己对于产能我们这边自己的规划？
这个是会跟这 total 是一个 billion 一万台啦，那我们会跟 partner 合作。
OK， 好的，了解，非常清楚。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想要回到区域制造，董事长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跟我们的一些 competitor 比起来我们在这边是蛮有优势的，那比较好奇是说以现在来讲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 update 大概上中国跟非中国的产能的规划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未来两三年你们自己看到大概是会是怎么样，然后最后可不可以帮我们 update 一下今年的 CapEx 的一个 plan， 谢谢。
好，那个去年这个有关于中国区的制造跟中国以外地区的制造，我想跟你们给你们一个数字，你们可能会吓一跳啊。去年的数字呢，其实在中国制造的比率是增加了啊。那最大的原因会是跟 COVID-19 有关，相对其他国家中国的生产环境是比较稳定的。好，所以在去年呢大致上了哈，是以大概75以上是在中国制造。好，但是长期的发展的趋势还是会朝着这个区域制造的发展趋势在演进中。那我们也预期如果疫情能够缓和下来，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制造这个产能的这个移转会更明显。
好的，不好意思您说，对，
最后你要问到 CapEx 啊。CapEx 我们在制造上的 CapEx 在去年是比前年低的比前年低了大概有100亿左右那我们我觉得是这样，等到这个疫情好转之后 CapEx 可能会增加。
好的，了解。董事长我确认一下，所以您刚刚讲到去年其实中国的这个比重提升主要是因为产出嘛，对不对？不跟您原来的产能规划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主要是因为实际状况上最后的产出其实是中国比较稳定，所以整个比重增加，我们可以这样看吗？
是的、
okay、
是的、
okay、好的好的，董事长相当清楚，我这边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凯莉。
我们目前没有其他提问，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交给管理团队，谢谢。
好，谢谢。好，那想要不要请董事长做一下 closing？
好，非常谢谢大家对鸿海的关心。那我们鸿海在这个3+3上面的相关的布局呢，会是未来我们五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那我们也希望在这借着3+3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转型呢，让集团可以从制造的鸿海变成技术的鸿海 好，以上，谢谢大家。
好，谢谢各位啊，我们这次法说会到此结束，谢谢。
谢谢，感谢各位参与今天的鸿海法人说明会，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